我们本来我是跟廖牧师是同学，所以从同一个宿舍住在同个房间啊，所以二十多年前我们就毕业之后呢，啊，我们就出来，他我是到城市，他到森林里面啊去做一些啊原住民的施工，但是经过这二十多年啊，神又把我们放在一起呢啊，来做一些啊，特别是原住民的工作。那这啊，给我想起啊，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许多的一些挑战啊，一些的一个意象。然后我们首先看两处圣经，好吧？在罗马书，保罗在讲到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些我相信呢，对我们今天啊教会做宣教、做甚至建堂的工作里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那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念到第十七节，我用这个新译本的圣经来念，好，你们可以按照和赫本或其他的翻译来念来看。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侍奉我侍奉的神，可以作证我是怎么样不断地纪念你们，常常在祷告中恳切地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很想见你们，也要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助你们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是遗作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就是接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以真如信上所说，义人必因信的得生。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保罗讲到差不多同样的一件事情，讲到他要到罗马去的一个计划，然后一些宣教的一些观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从十四节我们这里看见保罗说，我的弟兄们，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蛮有良善，充满丰富的知识，也能够彼此的劝导，但有一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的一点，是要提醒你们，我因着神赐给我的恩典，为外族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了神福音的祭司，使所献上的外族人的蒙悦纳，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在神的事上，我在基督耶稣里倒有可以引以为荣的。别的我不敢说，我只说基督借我做所做的事，就是用原以行为，借着神迹和奇事的大能，以及圣灵的大能，使外族人顺服。这样，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古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我立定主意，不再宣扬过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反而照着经上所记的，那对他一无所闻的将要看见，那没有听见的将要明白。因此我多次的受到难阻，不能到你们哪里去，但现在我一代就没有可传的地方，而多年来又想到你们见你们，所以无论我什么时候到西班牙去，都希望趁路过时和你们见面，先稍微满足我的心愿，然后由你们给我的送行到哪里去。好，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保罗好奇怪的就是三番四次的一直告诉罗马教会说，我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有人就问说，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到罗马？ 保罗究竟这个心是不是要往大城市去做宣教，还是他根本都不想在那个乡镇里面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那我这一点呢，就要谈这个保罗这个心意的时候，有几样东西先给大家思想保罗那个宣教的那个行程。有很多的宣教学家认为呢，保罗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是有一套的宣教学的策略。所以你在看使徒行传的记载，或者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的一些事情，你就可以看出保罗呢是有宣教策略的人。但是也有好多人呢就很反对这个观念，有人讲说保罗根本都没有什么宣教策略，早期的时候保罗也没有念过宣教学哪里有什么宣教策略啊？保罗看去有一点有时候好像误打误撞的一种情况，保罗呢跑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的计划的，他去到哪里圣灵要他去他就去圣灵拦阻他就不前往，所以看起来保罗是没有什么计划的。所以看起来的这双方的人在讨论保罗宣教路线的时候，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有常常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基本上是研究宣教学，所以呢我心里面就对保罗这个宣教那个方向，保罗的宣教的那个意识还有宣教的策略呢，我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究竟有计划的还是没计划的，有策略的还是没策略的，那个角度来看。但是有人提了保罗基本上他的策略，有人在提这几个，但是人家的反驳呢也是蛮有理由的。比如说第一个策略，就是有人认为说保罗呢他的工作只是集中三个大的那个省份，就是 three provinces 所以保罗他不是东打西打，他都有集中力有焦点的去做宣教。那当然这个看法呢有人就反对说那个不能够这样讲因为保罗早期的时候路也不方便，又没有飞机又没有什么对吧，他能够飞得多远吗？能够跑得多远？不能嘛，对不对？所以走来走去就是那几个省份，不是策略，那个是保罗顺着地理的那个沿着那个路走的话，就是这几个省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啊。那第二个呢，有人说保罗那个宣教策略呢基本上是专到城市去做选城市宣教，比方说保罗到以弗所、哥林多，这些都是大城市，所以保罗呢都是在大城市去宣教。那当然也有人反驳了，保罗当然会到大城市因为你坐船去，那个船不可能在小乡下里面下船的，对不对？所以呢，好像今天你坐飞机也不可能到小乡下去下机了，对不对？所以你到了城市就很自然就城市做起嘛，对，哪里是城市策略？哪也有人看法不一样。那第三种呢，有人认为说保罗那个宣教策略呢是怎么样？就是先向犹太人。为什么先向犹太人呢？有人认为说，因为犹太人呢是跟他近文化，所以在宣教学里面呢，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先从近文化开始，然后你再做跨文化的工作。那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保罗就这样做所以他去到犹太会堂先跟他们传，他们反对他的时候他才跑到外面去传。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策略因为很自然保罗去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地生人不熟，对不对？所以你去找谁嘛，最方便的地方就找一个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接待犹太人，所以这个也很自然的一个发展的呀。所以呢你要一个接触点一个相同接触点，所以去做这个也不是个是个策略。那当然第四呢，就是有人说保罗这个宣教策略呢是用团队的方法，是不是孤军作战的，是一个团队。那当然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不适当的去宣教，和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团队的做，就是到今天教会也应该是有团队的服事。一样就是有人说保罗其实这个宣教策略呢是走自堂的方法，对呀，所以他到那里就建立教会，在那里建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宣教工厂里面用自堂的一种的宣教策略。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当然宣教就是自堂嘛，不是自堂就是做什么嘛，对不对？就是传福音，所以这个算是策略吗？那个有人说当然不是，是有讲说，当然传福音呢，就是他还有一个策略，就是他设立领袖，训练当地领袖，所以保罗常常去安利长老，安利那个领袖。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组织，所以有人说这个不一定是宣教，这个是教会的管理这有人说保罗这个宣教策略呢是专向那些有反应的人responsive people 很重要，所以那些有反对了保罗就打打鞋子那个肥尘还给他们就算了就走，就去那些比较有反应的地方去 不过有人讲说这个也自然的嘛，人家杀你，你不可能跑到那边去传之类啊，就像那些要听的人传费，那算不算策略？所以呢，我就看的时候都有理由的啊，这个都是策略，那个都是不是策略。不过我自己很深信的一样事情，就是保罗，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宣教啊宣教士，他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宣教士。你说什么策略？以前也没有什么宣教学，对呀、啊，所以没有人告诉他要怎么的策略。所以我相信呢，当时他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是圣灵是他的老师，对呀、啊，圣灵呢教导他应该往哪里，要到哪里，圣灵引导他。所以呢，他在他的过程做宣教的过程里面，他慢慢的累积许多宣教的经历，然后呢，就把许多一些啊很重要的观点、策略啊、意识的就把它合起来。所以，如果要真正了解到保罗在心目中啊做宣教，虽然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策略去做，但是他久而久之，他有经历的时候呢，他累积的这些经验，还有他的累积的经验给他什么样的方向、什么策略呢？我想就是在他书信里面稍微看得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了解保罗的那个宣教路线，大概不是在《使徒行传》那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但是到后来他慢慢组织他的思想，对宣教那个看法、那个挑战呢，他就动了一些策略。那比方说在罗马书，罗马书呢，基本上我相信保罗有几样很重要的事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一直定义往那个大城市罗马去？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呢，在他的宣教路线里面，他也看得出城市那个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保罗在心目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后时期里面他心里面所定下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当你发现到你的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不像年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小小的包包的到处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就应该有个重点的一些工作，你就要有一些焦点的施工。所以保罗就定心在一些城市，因为这城市呢就是汇集所有知识的智慧的人，或者说很有教育做很有经济能力的人都是在城市里面，所以他要先在那边落脚，他应该要到了城市。大家要知道，就是在2020年后，全世界呢会超过51%的人口住在城市，所以呢，换句话说，城市是不能够忽略人。如果我们今天一讲宣教，就想到那个缅甸的山的地方，或者是那种深山野林啊，一想到宣教就想到那个地方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宣教呢恐怕有缺陷，因为只有少过一半的人住在这样山区的人。但换句话说，山区的人还是要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城市呢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你们现在住在城市，所以呢你们现在就是要做城市的宣教工作。但是城市坦白告诉大家是非常非常困难做的。那今天早上没时间来探讨城市宣教，不过这次保罗给我们看得知道，他定义好几次，他说我一定要到城市去。然后城市怎么样做宣教呢？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是第一章里面有透露他怎么样做啊，就是说今天也没时间解这个段经文呢。在保罗在心目中里面，他有一个 blueprint 啊，有一个很大蓝图，要做一个城市宣教教会，全是宣教教会的工作呢，他要怎么做？但是你们可以自己慢慢的研究。但是我看到保罗不单讲城市，保罗呢后来他又在讲说，我劝了什么？劝了是无论是犹太人啊，是不是希腊人，是不是希腊人，或者是移民的人，或者是有文化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字里行间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种的跨文化的一种的观点啊。所以在保罗的心中里面，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人一个。原来世界上有不同的人，对不对啊？他想说有聪明的啊，有移民的，对不对啊？所以有文化的，有文化以外的，对啊，一个犹太人，一个希腊人，无论是在文化的层次，在社会的背景啊，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职业背景各方面的角度来看，人是很复杂的。但是保罗就要告诉我们说，要有懂得跨文化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所以因此跨文化的工作呢，在保罗心中也占一个很重要的地步。特别是保罗在后期的时候，他能够往西班牙那个地方去，就是要接受这个挑战，在异文化当中来去做这个工作。当然就是第三个，我相信保罗基本上呢他的策略就是他想说我不到那些没有人到过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不要把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很多人以为说保罗好像是讲一种什么义气，对不对啊？人家做过我不做啊。所以其实保罗当然有一点这样意思，保罗就说别人去过我不要去。但是保罗最主要的意思，保罗说啊，那一些没听闻的福音将要听见的啊。换句话说呢，在保罗心中他意思就是说他要到那些未得之名里面去。 所以换句话说，为这自明的那个挑战，对保罗的心中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认为说，我到那些福音最少没有到过的地方，或者说最少基督徒的地方。所以今天早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马来西亚啊，我就带进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序幕，因为我想你看见我们两个都是啊马来西亚的华裔，马来西亚呢大概有五六百万的华人啊中国人，是吧？我们所以差不多马来西亚少过30%啊人口是啊华人，但是在马来西亚呢还有许多的民族，比如说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回教的马来族啊这些人。那我想我们华人啊常常讲说做啊做宣教做宣教，我就发现一样事情，我们华人到什么地方呢，做来做去都是近文化或者同文化的，对不对啊？我们只能说做到欧洲又是华人，做到南美洲又是华人，哈、啊、做到哪里都是华人这样。所以呢我们虽然说有做很多宣教，但是做来做去是近文化。不过很感谢主啊，神给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啊，有些弟兄去过了啊，也看到不同的民族，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廖牧师是一个其中是一个很少数的华人，有这个意向有这个负担啊，能够进到这些少数民族里面去传福音。我说你到这些少数民族传福音呢有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原住民嘛，原住民呢基本上要住在森林，所以呢我们最近呢就是要常常进到森林里面啊，主要同工就是廖明光牧师啊，你看我们其实是啊差不多同一个年龄的哈、啊、但是你看他是多么的啊憔悴啊，因为森林事工好不容易，我前两个月跟他进去，哎呀我们进到那个地方是深山野岭啊，真的是进到森林里面的马来西亚的中央山脉里面最深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用那个车不单是四个啊驱动的一个轮子的车，而且要非常耐非常有马力的车才能够，因为是真的是过山然后过河。哎呀有一次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到了最后一条河我们要过的时候，按照廖牧师的经验一看那个河像可以过啊，所以呢我们车队过，哎，没想到一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间那个草能沉下去，原来有人把那个里面的沙挖掉了，所以那个洞一沉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就滴到我们的肚子，然后滴到上楼水上，那个车不能动了啊！廖牧师好厉害，他一开车过车门呢，他就从车门那边爬到那个车顶去，然后我就抓住那个驾驶把，但是车不能动，怎么那个水这样来一个洪流的话，我们就完了，整个车都推走。在那时候就有祷告，但是很奇妙，那个廖牧师是在森林里面，所以工作他非常有经验，他立刻呢就前面你知道这个啊四个驱动的轮车啊 four wheel 的车，前面有一个叫做 winch 啊，是一个那个螺旋的一个转的一个东西哈，不反它有一个铁线哈、啊，他把那个铁线呢就把它一丢到对岸去，就叫人说把它绑在那个柱子啊。所以那时候好紧张啊，因为那个水一直冲，那个水一直进，是吧？所以我们的东西也不放在头上啊，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那个就靠那个车不能够走，怎么办呢？怎么转啊？对呀，就要完全靠那个电箱。但是那个电箱感谢主，刚刚好他进的时候用个新的电箱在那边，所以还有一点力把它推啊。所以当然我们向新界都祷告了，当时呢后面有2辆车过不了啊，那两车的人都阿兵兵祷告啊，阿兵兵还不知道怎么办，看到我们的水一直冲我们的车，是经过祷告就是这个车还是走到两个轮子到岸的时候，那个电池完全flat 啊，完全不能够动的，不过我们可以下车出来就把那车，当然那辆车呢就完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到圣心里面那个困难。所以呢困难啊，我知道他下个月他再进的时候，因为每个月最起码他要进去一次，下个月进去的时候整辆车飘走，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在可能比较轻一点啊，所以水在中他的车飘掉了，不过还好的就飘到一个石头的地方卡在那边啊，还好没有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这是神的保守。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要寻迷羊的时候还要翻山越岭把一个迷失的羊把它找回来，是吧？但是困难还不是单单是这些道路的崎岖，最困难就是这些原住民非常迷信，非常他们有很多都是敬灵敬拜，都是无私，所以他进去里面那个属灵的战争非常非常厉害。今天早上没机会跟他给他讲啊，如果你要讲说怎么解梦啊，廖牧师呢他会解梦，你说他解梦怎么来？那因为他以第一个民族进去里面，那个民族呢叫做做梦的人。为什么那边的民族叫做梦的人？他们每一次一吃饱饭的时候就全部蹲在那边就讲昨晚上做什么梦啊，他们就谈，他们就解他们梦。他们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当然他不能够到无私那边去解梦， 他们就跑来牧师了，牧师啊，我昨晚上梦见一个白老虎，什么意思啊？糟糕了，牧师怎么办？对不对哈？你不能跟我说我不懂，他说嘿，你说神是真神，为什么你也不懂啊？我们的无师全部都懂啊，对不对啊？梦见一个黑色的蛇怎么解释？梦见一个青色的蛇怎么解释？六牧师呢，从他们中间服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啊？在梦里面，他们讲，那我不是在讲一些很玄的东西哦，这个是在宣教里面，他碰见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里面一直的一个挑战。然后呢，当然还有许多被鬼附的那个精灵敬拜嘛，他们非常多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很有兴趣想知道呢，你可以会后呢跟他聊一聊这些。所以这个挑战不是单单的这跨文化，不是语言上的问题，还有文化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属灵战争的问题的问题。那在马来西亚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是在我们心里面和我们很挣扎的，就是回族。马来西亚呢，马来人呢是列为全世界十大未听福音的民族之一。所以换句话说呢，这里很多很多那些马来人没听过福音。但是我们华人呢很难跟他们传福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早期的时候因为华人超重了经济哈，所以他们有点仇视华人，所以曾经有一度排华，就是把华人杀。所以到那个时候变成我们华人对他们有一种恐惧感啊，那个 fear factor 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基督徒华人是很矛盾的，我们知道神爱他们，但是又很怕传给华人，但是有甚至有些华人还是很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对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爱充满着我们心的话，我们不得不去爱他们去传。但是最大麻烦不是这个，最大麻烦就是政府在宪法上立定，你如果传福音给马来人会坐牢。所以换句话说，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很不容易的原因啊，最主要是讲最怕什么？最怕就是半夜你睡到两三点最好睡的时候，有人敲门，啊，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法律叫做内安法律，这个法律非常大的法律，就是他可以把你抓进去，不审，不经过审案，两年，啊，坐在坐牢。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敲上你的门，一拉下去，你就失踪两年，啊，连家人都不可以探望你。这个是很大问题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这个同工呢就很大，你如果要向马来人传福音呢啊，你就是随时准备好啊，半夜有人敲门，那个半夜敲门是很大压力，你知道吗？我们华人讲最怕人家半夜敲门，对不对？一敲门就不是好事，所以就把你拉去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工呢开始这样做，然后这些人我都没有办法把他们暴露，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紧张的工作哈、啊，所以我们非常低调的去做这个福音工作。那一个同工叫做 Simon， 那 Simon 怎么开始回教工作呢？他很年轻，神学毕业的时候就回到马来西亚，他开始在一个华人教会服侍。有一天他出去布道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那边学做一些机器啊，那个是一个技术上的训练。那他进去跟他们传福音，他就发现了当中有15个马来人，他就带领了10个马来人相信耶稣。他在3个月里面给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期间呢，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教导。后来呢，这10个要毕业要回去了，所以他过去呢就帮他们洗礼，说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既然信了耶稣就要洗礼。他洗礼那天洗礼了之后，他在楼上走下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把刀啪砍过来哈，正正砍他的颈项，到他的颈项的时候就停在那边哈。不是什么神奇奇事，不过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马人抓住另外一个马人的手哈、啊，叫他说你不可以砍死我们的传道人啊。但是那个人是很恨他，因为他带领他马人信耶稣，他讲说我一定要把他砍死。但是那些信耶稣的马人就拦住他说你不可以这样。所以这个传道人呢就有一个刀痕啊，在颈上回去啊，回到他教会的时候，那牧师一看，牧师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一个刀痕？那个隐藏不了那个刀痕啊，这些他就告诉牧师说，我刚才向马人传福音。所以那马人要拿刀来杀我，那牧师说对不起，你明天离开我教会，不用再来上班。很奇怪，为什么牧师会立刻跟他讲说明天你要离开？那牧师说你这样做啊，如果那些马人成群的跑到教会来把我们教会烧掉，把我们砍了怎么办？如果他不这样做，他报警察的话，我们每一个都要坐牢。所以对不起啊，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你知道他弟兄出去的时候他很难过，他讲我做错什么？我照着耶稣的使命去传福音，为什么教会不要我？所以他很难过，他离开了，然后到了新加坡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听说他专向回教的传福音，他们说好，我们支持你，因为你专向回教的传福音。3个月后，那个主任也给他一个解雇信，对不起，我们不能够继续聘你。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传来传去太厉害，太紧张了，对不对？所以政府已经注意了，所以请你离开。你知道他回到马来西亚，他说我怎么办？然后我要向回族传福音，没有一个教会要认我，没有一个教会愿意聘我， 啊，这个就是回教施工的挑战，你懂吗？马来西亚的回教施工是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啊。这个是所有包括那些所有西方的宣教，他们拍不断拍了很多那些那些technical 啊进去马来西亚做，但是很难能够带到一个马来西亚信主，因为一个马来西亚信主呢可以成为一个 national issue， 成为全国性的一个新闻呢。所以他搞，因为这主要是政治啊加上宗教的问题，所以呢我因为时间缘故没多时间讲。然后这次我给你们看一看那个挑战啊，对不起院长，不是筹款啊，这个，但是我因为里面有包括一个筹款的，但是我不能够剪掉哈，所以这不是筹款啊。不过告诉同学们，那个宣教的挑战，跨文化的挑战，盼望大家能够看的时候，能够真正，我们不但相信神是爱世人的神，我们华人一定要站出来，证明这一点，对吗？我们要去做一个跨文化的工作，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院长，各位同学和弟兄姐妹，在这里，谢谢你们今早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这个微笑来探讨。小弟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但是因为被招了，就跟赖牧神牧师是同学，在神学院的时候学会讲华语，但是一个的时候已经被招做超文化的，就是无语的工作，就是马来人的工作。首先小弟以为是直接是像马来人，但是很清楚的启示主就叫我到大巴那一带，本来都是已经有一些人在做原住民工作，做了好多年做不起来，一方对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民间信仰没有早日的一些研究，所以进入的时候呢只是用铺面来做，小弟就花了十年建立这个教会起来，然后过后呢十多年就在不同别的新的民族开放，经过我们的工作呢就开放了几个州，当然在我们传福音给原住民呢也很多机会碰到回教徒我们因为小弟也是在回教的背景长大的认得回教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民间信仰，所以今天所学的都可以帮得到，不单单原住民工作也对回教工作一些的负担也希望经我们这样的分享呢你们可以在纪念中祷为我们祷告，谢谢。
马来西亚未得之原住民事工。
原住民散居在半岛各州。人口有132873人，原住民分成三大族群。 有谁愿意伸出手来协助他们摆脱贫穷的困境？有谁愿意到荒山向未开化的原住民传福音呢？廖明光牧师夫妇一家于1983年回应宣教的主所托付给他们的原住民意向，
成立了原住民基督教会，所参与的事工
支持，并更大的经济资源，方能完成这宣祭的使命。你愿意参与这未完成的宣教使命吗？
金山县内部分海民史勒达族已搬迁到新村落夸拉马西，那里将居住着海民四分之一的人口，约有310人，请弟兄姐妹迫切为夸拉马西的40位信徒需要祷告，并且在行动上支持他们，使他们有敬拜的场所。
在吉兰丹偏远的 Taco， 这是新开荒向地苗族传福音的工厂，目前有4位童工已经投入事工，请为 Taco 村村长祷告，他已听闻福音且愿意接受，他的信主将会带给全村人永生的盼望，也为 Taco 村要建礼拜堂祷告。
请为瓜拉马西和甘崩 Taco 所需要的健康经费约5000美金祷告。
请为需要支持2位原住民童工为期3年约美金12000祷告。
求神赐下传福音的交通工具，一架电单车约1200美金。
阿面原住民训练中心提供短期训练给有心智侍奉的原住民，
长期训练原住民教会的传道人，
培育原住民走向宣教，进入其他族群中传扬福音。
为经费祷告需要$16,000作为向政府申请电流供应，目前是用发电机和维修训练中心的设施。
马来西亚有超过1400万马来回教徒，被列为全世界10大未听闻福音的族群之一，有几位工人面貌坐牢的危险。因马来西亚宪法禁止向回教徒传福音，这两位工人常常面对坐牢的危险和恐惧，他们常常处在孤军作战中，因为这是地下私奔。担保经济力量和人力支持，他们需要更多的祷告、经济的支持。您愿意参与这未完成的宣教使命吗？这开设事工的经费需要$10,000。佳美角中，
道路虽崎岖，
豺狼虽群力，虽然需要翻山越岭，
荆棘重重，
却没有一句怨言，
宁愿排除万难，
仍要勇往直前。庄稼已熟，我们需要收割的工人，我们也需要收割的经费。
福音是免费的，但传福音是昂贵的。
所以弟兄姐妹，求圣灵感动我们，无论是工人和经费上，献上自己，忠心给神使用，一同兴旺福音。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原住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时间小刚才还没有人下负担，我们特别为道解132,000的原住民的灵魂来代求，有1000多万的回教徒，
我们深信神心意要让各族各民各方的他的子民都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让我们能够特别为了廖牧师夫妇他们的事工，这样那么有挑战性，那么在这个心里面的原住民的工作，我们特别要为到廖牧师夫妇祷告，解决属灵的征战，解决生活的困难，为到他们的健康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纪念赖牧师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宣教事工，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味道这样一个意象，这样一个负担来祷告。哈利路亚。